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杂聊 InDesign 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云，很高兴大家来收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1766与博硕文化合作提供的有声平台，专门来聊聊 InDesign 的功能、电子书技巧、周遭行业、行业意识等等的一个相关话题，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这一集的节目要聊什么呢？其实就是把上一集没有讲完的内容又继续补充一下。上一集内容是什么？上一集我们聊到电子书的一个制作，那时候我们聊到有两个InDesign 的那个指令码，分别是 Prismatic Page PDF， 然后还有 Image to CSV 的这两个指令码。那其实我本来以为那时候上一集的最后，我以为就是应该电子书的一个制作应该讲完，就讲说应该不会再聊了。但是后来我再仔细听一听，我发现我好像有点耍乌龙，就是我只讲了这两个指令码，接下来后续要怎么做好像没有提到说你弄了那两个指令码之后怎么去把后面的电子书的一些部分制作出来，这部分是有点漏掉了。所以这一集是用来补充上一集的一个内容这样子，所以请听众不要觉得嫌麻烦，觉得我这个话痨子什么的。那我们就来补充一下上一集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上一集啊，其实讲到就是说在最后我讲到说我们会用到 Image to CSV 的这个指令码。其实在用这个指令码之前啊，有一个前置动作，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说把原来的 PDF 档做成图片档。那这个做成图片档的一个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它其实就是一个 PDF Acrobat 里面的一个功能。它那个功能就是在那个工具列那边的一个你选择档案，然后转存至影像，那选择 JPG 的这个功能，就可以把 PDF 里面的所有页面每一页当做一个图片去输出成图片拿出来这样子。那在输出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说尽量选择最高品质的啊，因为它也好像也就只有品质最高，应该说你选择品质太低的话，其实到时候你做出来电子书其实那个效果会不太好这样子。 OK， 那我们当然把这个图片选择输出之后，我们就会存在一个资料夹嘛。那存在一个资料夹之后，它其实那个序号其实是不太好的。我们建议啊，我这边会建议就是说我们输出出来的图片要先把它再做一个重新命名的一个批次处理。那批次处理的话，在 PC 有一些工具，那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就是我们使用 InDesign 应该也会知道有一个 Adobe Bridge 的一个这个软体，那我们就可以用 Adobe Bridge 这个软体来做一个命名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就是把图片，就是你可以依照你的 ISBN 啊，或者说序号的一个部分去设定都可以，这个没有什么限制，反正你就是把它照顺序去标。比如说第一页你的序号就是1，第二页就是序号2，这样一直编下去这样子。 OK，那我们编好这个序号之后啊，我们就回到 InDesign 这边，我们就开启 InDesign 要制作电子书的一个档案。例如说你的这本书是18开或是25开，你就是指定你的18开25开的一个尺寸。那开启这个新文件之后，我们才会正式的去使用那个 Image to CSV 的这个指令码。那这个指令码的一个下载部分，在我的部落格文章里面有去提到说在哪里可以下载，或是你们去用关键字去搜寻，可能也可以找到啦这样子。 OK， 在使用这个 Image to CSV 这个指令码的时候，他会问你说哪一个资料夹。那问那个资料夹就是说你存放图片的那个资料夹，所以你就是把我们刚刚透过 Acrobat 把PDF 的图片转存出来的那个资料夹给指定之后，它就会在资料夹里面产生一个 CSV， 就是 Excel 的档案。那这 Excel 档案其实就是，如果你有在用那个资料合并的话，就会很清楚知道说它其实就是把资料合并的格式做成一个 CSV 这样子。 OK， 那做好之后，那其实接下来就很简单的，就是用资料合并的一个方式。资料合并的方式其实应该它算是一个比较 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能，但是它，我觉得它算是在 Indie 在美编的使用观念来讲，它是一个很进阶的一个功能，因为大部分的人应该不会去用到资料合并这项功能。它其实在做目录、行录这一块其实是很方便的，但是大部分的美编就是其实都是比较苦，阿信性格就是一堆资料就是用手工这样拼出来，比较不会用这种比较这么科学化的数，这种数科学化的一个方式去制作，所以这个资料合并其实一般的美编其实是会有点陌生。那它其实不会很难，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刚刚开启的 InDesign 文件那边啊，我们就是在主板页面就指定一个文字框，不是文字框，就是指定一个图片框。那图片框的大小就是整个版型的一个大小。那为什么指定这个图片框呢？指定这个图片框的用意就是说，我们待会要汇进去的图片都是汇到这个图片框，而这个在主板页面设定这个图片框的用意就是说，我这个图片框会涵盖所有页面，而资料合并的用意就是我汇进去的图片，它会自动新增页面。也就是说，假设我刚刚做的电子书有300页，好了，就有300张图。那我只要在我的主板页面指定一个页面大小的一个图片框，那我在图片框那边指定说这里要汇入图片。那我们透过资料合并的那个建立合并文件这个功能啊，它就会啪就自动批次化的，就是说把在这个图片框的一个地方新增图片，然后新增图片就依照每一页去产生这个新增图片，这样子就会产生出我们指定刚刚200页的图片，就会指定产生200页的文件页面这样子。对，这样讲不知道可能有点抽象啊，但是可能大家再多想象一下我讲的一个方式。OK，Image to CSV 的一个方式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指定主板图片框，然后把图指定进去，然后自动产生页面，然后这样就产生出我们要的，假设刚刚讲的200页的文件，它就产生了200页的页面。那产生页面之后，其实我们其实，在上一集的内容也大概是讲到这个部分。上一集是讲那个 Prismatic Page PDF 这个部分，也是讲到这个部分。但是在这个部分的后面，还有一些小动作要处理。这个部分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有点疏忽掉，我以为讲到前面应该就 OK 了，但是其实后面还有一些小动作啊，这个小动作才是完成这点数的一个最后一个环节，收尾环节。你没有这个收尾环节，好像就只知道个头，后面接下来然后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做，那我就会被大家骂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只讲到前面，OK，那下面的一个环节部分啊，其实就是接下来我们已经有200页的文件页面了，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目录，因为在电子书里面其实都虽然是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有目录啊，但是你一本书没有目录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我知道早期的一些电子书平台可能不管这个东西啊，但是新的电子书平台其实对这一块应该会很严格，会去看这个部分。那其实我在检查电子书的时候，我也是会去检查那个目录，就是说，上面目录写第5页，它是不是真的就跳到第五页？你要让那个目录有产生超链接的一个效果，才是一个好的目录这样子。那做这个目录来讲的话，其实很简单，也没有多复杂的方式。一般的一些老一些什么讲究正统的那个 EPUB 文件的制作者，可能就说要去那个 EPUB 里面的那个 content 点 OPF 哦，应该是 OPF 吧，就是content 点 OPF 的这个 EPUB 里面的那个目录文件档去设定它的目录，然后可能你要在 POC 点 HTML 这个档案里面也去指定目录什么的，反正就是要去写 coding 啊。那但是我觉得啦，对美编来讲，你能够不要让他去学那种 coding 是对他最好的恩惠啊，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去搞定了解那个恩惠啊！如果说你可以在 InDesign 里面全部都搞定的，我干嘛还要去别的地方搞定？那我可以在 InDesign 搞定，就表示我的效率可以快。那对出版社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你就不用增加一个时间成本或是什么学习成本 去学制作这一块。那我这边其实我一直想推崇，就是说能够在印尼赛处理好的，就在印尼赛处理好，就不要再去什么什么还要用 CG 啊，要用 Sublime 啊，什么那个哦，搞死人，那个我自己都觉得搞死我了。对 ，OK， 那我们做目录来讲，我们刚刚又扯一堆。我们做目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你可能就需要，就是说你可能先在旁边准备一张小纸条，你可能确定一下。目录其实不用做太多，例如说你这本书200页，你可能有10个章节，你就把每个章节，例如说第一章是在第二页，然后第二章是在第12页，第三章是在18页，我们把这个章页数记下来，然后你就变成说，好，我现在我就到第一章，我在第一章里面我就去输入一个文字样式，那我就写第一章看是 chapter 01还是第一章印尼上应用，反正就是章数章名什么都写上去了。写好之后你要去指定一个文字样式，这个文字样式就是你去把它设定那个就是段落样式啊，你就设定一个段落样式，设定一个目录的一个段落样式，然后你后面每一章都去输入他们的一个章名在他们那一章的页面上，然后你输入之后，它是不是就变成说你在页面上就会出现一个那个章名的文字了，对不对？那很简单，你就是把那个那段目录文字，你把它的图层顺序排在最后面，也就是说让它被那一页的图片给盖住看不到，这是一个取巧的方式。因为你在实际上在那个阅读器上面看的时候，就是只会看到最上面图层的一个东西嘛，那你文字被图片盖住了就看不到，其实在那个图片下面是有章名文字的。 OK， 这就是取巧方式。那你把它选在最后面之后啊，那因为你每一章都有设定那个段落样式嘛，那这时候我们就到 InDesign 里面的那个目录那边去设定那个目录。那你产生的目录你就放在第一页的旁边，你不用产生的文字你就把它放在那个文字版面外面的区域，你不用产生在文字版面上，因为产生在不是不用产生在页面上，产生在页面上你又变成说又会产生它是会被看到了，那你看到你可能好还有一个方式又是把它隐藏在那个图的下面，那它看不到。反正那个在InDesign里面做那个目录的用意就是说要产生那个超连结的一个目录用的内容，然后产生在 EPUB 文件里面，在 TOC 跟 content.opf 的文件上去产生这个描述。 OK， 那产生好之后啊，我们在输出 EPUB 的时候去指定说你的目录，指定说你有这个目录的时候，输出出来的一个文件 OK 就会有这个目录了，就会很漂亮，你就会在那个在你的 iBooks 啊或是其他的一个EPUB 阅读文件上就可以看到目录，然后你去点那个目录的那个文字，它就会连到你指定的那个页面，例如说你点第三章它就会跳到第三章的页面。我通常也会去再做一个 double check 说这个连结有没有连错，那我连对就是觉得哎，可喜可贺，我终于成功了这样子。 OK，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整个一个我们其实这三集来讲的话都是在讲固定式版面的一个电子书的一个制作方式。那这个固定式版面电子书的一个制作方式，我觉得啦，它应该是目前出版社会应该是现在出版社唯一比较会去制作的一个主流吧。因为坦白讲，它电子书的一个电子书的一个产值真的很低，你说要出版社去做比较复杂的一个叫可重排的那个版面，或者是说重新设计，那个其实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啊。因为你就像我们在第一集还第二集不是讲说制作电子书的一个外面行情可能1000多块2000多块嘛，那你去想哦，1000多块感觉很便宜哦，可是你去想一本电子书能不能卖到1000多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一本书真的卖不到1000块，真的可能占的，以巴尔法则来讲可能真的是占的80%的电子书都卖不到1000块。你不要讲像博客来，我们爆一个八卦，就是我们 我们为了测试，我们就 有一本电子书就卖，赛书节卖得很便宜，只要卖了二十几本，它就上百大排行榜了哦。二十几本哦，你算哦，二十几本，我那本卖9块钱，二十几本才不到300块，所以你觉得我不到300块的电子书，上百大排行榜的都不到1000块了，那我还要花1000块制作成本去制作吗？所以我刚刚我们这三集去讲的这个 fixed layout 这个固定式版面的一个做法，是一个其实你真的很熟的话，像如果说你用那个最后面我们讲的那个第二种方式 image to CSV 这个方式，你一本电子书可能20分钟就可以做好了。那20分钟做好，你去算工读生的一个成本好了，假设工读生一小时不好，算200块好了，你20分钟才三分之一，你才假设哦，做一本书的你的制作成本是100块，但是他可能可以卖个500块，诶，划得来，你就可以去做了。真的，如果说你真的要让你的电子书值得做，你就是要 cost down， 降低你的制作成本。那要降低你的制作成本，一个最快方式就是真的就是要用 InDesign 这种很偏门的一个很不正统派的一个方式去制作，因为你这样子才说才符合出版社的效益。如果说你还去你标榜自己多有品味、多正统的一个制作方式，可是做一本那两三千就卖不到1000块，谁要你啊？那你这个电子书产业也是没办法继续进行下去这样子啊。对啊，那这个后面是我在发一些牢骚啊，一些什么的，搞不好这个后面的部分，因为我打算可能再讲一下什么电子书平台一些狗鸡巴马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个可能先预备暖身一下这样子。那时间也差不多，已经有16、17分钟了。那今天就是很不知羞耻，又把电子书的第三部分做了一个补充，录了第三节一个内容这样子。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说对这个 fixed layout 固定式版面的一个电子书的一个制作方式还不是很熟悉的话，其实在我的部落格里面真的是已经把这些私底下的压箱秘密什么都讲出来，只是说我在放上去的时候都是很及时性的放上去，其实在后面我都有做一些修正，就是有一些修正应该会比较好，但是那个修正可能就在文章上没有去讲到，可能这点就是可能大家比较会有点纳闷啊，可能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部落格上或者脸书上发言发问留言什么的，我这边如果我会的我都会尽量协助，或是我不会我就是问我们那个 InDesign 那个其他有一些很厉害的很害羞的朋友，他们来帮我解答这样子。 OK，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好，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一集再收听再空中见面哦，谢谢，拜拜。